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1月2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当晚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送交给特朗普总统等待签署。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rightfully furious about well-documented cases of excessive force, brutal tactics.
这项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代表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香港人民有理由感到愤怒，因为有记录显示存在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他又指香港警察本身现在已经成为引发抗议的原因。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倾位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香港理工大学仍然有不够100名抗议者被困，台湾外交部担心香港政局引发出的人权状况，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就外交及气候议题展开辩论。在专题节目方面，稍后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1月20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将会定期审议香港的自治地位，从而决定是否维持美国法律所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参议院在星期二无异议通过了这部法案，众议院在今年9月曾经无异议通过同一法案的众议院的版本。按照国会的程序，两院版本如果有意在送交总统签署之前必须加以协调，但是在国会年底休假将近之际，众议院直接对参议院版本进行了表决，因此无需再整合版本同意度表决。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的众议员史密斯说，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rightfully furious about well-documented cases of excessive force, brutal tactics.
史密斯说，香港人民有理由感到愤怒，有记录显示存在对异议者的过度使用武力、使用残暴策略、纵容施暴的事件，香港警察本身现时已经成为引发抗议的原因。两部法案接下来送交给特朗普总统，等待总统签署生效或予以否决。如果总统在10日之内既不签字也不否决，法案会自动生效。香港理大的警民对峙星期四仍是持续，目前估计仍然有不到100人被困在校园里面。一些抗议者仍然是想方设法企图突破警察的封锁逃离校园。路透社的画面显示，目前校园内看上去一片狼藉，门窗、玻璃被打碎，各类垃圾杂物等遍布在学校正门等地。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报道说，理工大学饭堂的卫生情况欠佳，很多食剩的饭菜留在桌上，食物残渣和垃圾留在地上，没人清理。几日来已经有1000多人在理大的校园一带被拘捕。一些抗议者对路透社说，他们是无辜的，仍是设法逃脱警方的围堵。一位20岁的学生在校园里面说，他不会考虑投降，有罪的人才会投降，他们没有罪。一名黑衣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校园里面大约剩低100多名示威者，一半想出去，一半想留低。一些未满18岁的想出去，但是不想被警察登记，怕留案底。在11月12日晚发生惊心动魄的香港中文大学警民激烈冲突之后，位于红磡车站附近的香港理大从11月17日起更是上演了令全球瞩目的连续多日的冲突和对抗，以及封锁以及突围的攻防战。美国之音几位在香港的记者在全程在理大现场采访报道，直击这个仍是进行当中的时刻。记者在11月19日星期二上午按照围困理大的警方一换一的指令，换出一夜未合眼的同事之后进入理大校园正门的长的楼梯，上面到处都是大火烧过之后的各种物体的残余，空气之中弥漫着浓烈的焦糊以及汽油和煤气的味道。 校园正门 A core 附近的地上面到处都是物资、衣物、背包、各种防卫用具、医疗救护用品、通讯器材、食物、飲水以及磚頭等各種可以用來當作武器的物品等。防暴警察不時在校園外面巡查，繼星期一晚大批校園內人士接受調解離開之後，星期二晚再有一些人走出校園，其中包括傷者。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在21日表示，注意到英國政府對駐香港領事館前職員鄭文傑被虐待這件事向北京表達了嚴重的關切。歐江安又說，近來香港緊張情勢加劇，台灣外交部與相關國家保持密切的聯繫，並且對香港政治局勢、人權狀況高度關注的憂心。當民主黨人在亞特蘭大最後一場辯護會當中爭取2020年總統大選提名之際，有關特朗普總統被指控施壓烏克蘭的彈劾調查成為辯論會上面的第一個主題。桑德斯參議員說，特朗普總統可能是美國近代史上最腐敗的總統，不過他亦都警告說，不要將反對特朗普作為民意調查之中擊敗這位總統的唯一的焦點。而伊麗莎白·沃倫參議員引用了特別顧問穆勒有關俄羅斯2016年干預大選以及特朗普上任之後是否進行阻撓的調查報告。拜登前副總統表示，如果他當選總統，將不會干涉司法部門對特朗普任何刑事指控的調查。在星期四，厚重的危險煙霧籠罩住印度首都新德里。根據美國駐新德里大使館提供的空氣檢測數據顯示，在過去幾日表現出改善之後，由於空氣質量進一步惡化，使到空氣質量指數處於危險的類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在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孔杰荣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就目前香港的形势作出评论。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会参院通过香港法案之后，北京就抗议并且召见了美国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不过首先呢，就是报道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而下一步呢，就将会送交给白宫签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三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将定期审议香港的自治地位，从而决定是否维持美国法律所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这部法案跟着下来就送交到白宫给特朗普总统等候签署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在无异议通过了这部法案，国会众议院就在今年的九月曾经是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同一法案的众议院版本。按照美国国会的程序，两院版本如果不同的话，在送交总统签署之前必须要协调的。不过在国会年底休假将近之际，众议院直接就对参议院的版本进行表决，所以无需要再整合版本和第二度表决。国会众议院就以417票支持一票反对通过了这一部法案，同时众议院还以417票支持零票反对通过了另一部与香港有关的法案。这部法案就是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售某部分的武器设备。这部法案之前一日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的。法案在众议院的发起人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香港人民有理由感到愤怒，有记录显示存在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使用残暴的策略、纵容施暴的事件，香港警察本身现在已经成为引发抗议的原因。国会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佩洛西在发言当中就说，1997年当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时候，美国希望中国会实现承诺向香港人提供高度自治。今日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背弃了这一项承诺。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院会发言时说，这是一场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以及自由与压迫的对决。这一项法案将会向中国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他们无情残暴的行为不会没有后果。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代表麻省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麦科文在表决发言时说，今天我们要就两项法案投票，向北京送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国会两党成员团结一致，同香港的抗议者站在同一阵线。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约霍在院会发言当中说，随着香港的抗议进入第六个月，习近平仍然拒绝为目前的动荡承担任何责任。抗议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基本权利和自由被盗窃，这个不是分裂主义的运动，亦不是外国影响。对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投下唯一反对票的是来自坎塔基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马希。两部法案跟着下来送交特朗普总统，等待总统签署生效或者否决。如果总统在十日之内既不签署亦不否决的话，法案会自动生效。参议院两党议员在今个星期三就发表声明，称赞众议院两党的同仁直接通过参议院的法案版本，他们并且呼吁特朗普总统尽快将他签署生效成为法律。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代表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斯说，这项法案的通过是向着因为中国共产党侵蚀香港自治和压制基本自由而对他追究责任而迈出重要一步。这项法案是两党努力的结果，他很感激法案能够在参议院无异议通过，并且在众议院几乎无异议通过，令到所有人可以走到一起，异口同声地话俾香港人民知道，美国同佢哋站在同一阵线。法案喺参议院嘅发起人嚟自佛罗里达州嘅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话，喺参议院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佢对于佩洛西议长迅速采取行动感到鼓舞，将呢一部议案直接送交俾特朗普总统嘅台面等佢签署。在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官员继续侵犯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并且侵蚀香港自治的时候，美国必须要表明，继续和为他们长期珍惜的自由而抗争的香港人民站在同一阵线。法案的联署者之一、代表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丁说，连续24个礼拜以来，香港人民一直要求尊重他们的民主、自由和承诺给他们的自治。美国国会听到了香港人的诉求，现在我们拥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以行动支持美国对香港的长期承诺。国会参议院外委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梅伦德兹说，我极其自豪地看到国会采取这种全面性的做法，发出信号，支援香港人民和他们在一国两制之下追求自治、人权和民主自由的合法愿望。这项法案采取具体行动，以明确而有力的政策为这项信息提供有意义的支援。国会尽了自己的职责，随着香港临近失控点，特朗普总统绝对不能够浪费任何时间，一定要签署这项议案，使到它正式成为美国法律。在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已经表示了谴责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今个礼拜二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北京激烈反弹。中国的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的中联办、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国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同时通过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发声，对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表示不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又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柯有为，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有评论说，这个法案一旦成为法律的话，应该会对北京武力镇压香港民间运动的威胁构成一定的压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多个中国官方部门对美国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声明或者谈话内容大体一致，都是表示抗议、愤慨、谴责、反对，同时指责美国国会及一些政客干预中国内政，企图插手香港事务，支持香港示威者的暴力活动。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的表态，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声明警告美方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柯有为时表示，中方将采取反制措施，同时表示任何企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阻碍中国发展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钉自己的脚。香港中聯辦的聲明則警告美方必須立即停止危險的玩火遊戲，否則必將自食其果。在星期三下午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再次表示，當前香港面臨的根本不是人權和民主問題，而是盡快止暴制亂、維護法制、恢復秩序的問題。耿爽表示將採取反制措施，不過耿爽沒有回答具體將採取什麼措施。
美方對於惡劣行徑不僅損害中方利益，也会损害美国自身在香港。
耿爽说，美方这个恶劣行径不单止损害中方利益，亦会损害美国自身在香港的重要利益。美方任何企图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是枉费心机、一场空。他要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他们告诉美方知，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火焚身、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与公共政策副教授马岳认为，香港的抗议示威持续几个月，警察滥权采取暴力的行为没有受到制约，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非常重要。他表示，如果香港的自由、人权、一国两制与法治进一步受到侵害，美国就会对香港实施制裁，事实上会影响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他说，
民间这个运动抗争的对象主要是因为警察暴力，警察暴力就是因为香港民众在本来和平。
马岳说，民间这个运动抗争的对象主要是因为警察暴力，警察暴力主要是因为香港民众本来和平示威，实施他们的权益、人权、法律保障的权利没有一个好好的保障，而且警察的暴力好像完全不受监管，而且北京下达的命令对香港的管治有非常直接的影响。事实上，这个民权以及民主法案触及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到底现在一国两制有多少自由、几多自治，到底仲有冇司法独立等等，有一啲都系呢个法案触及，而家香港人非常关注嘅事件。呢位香港时事评论员表示，美国嘅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应该会对北京用武力嚟打压香港民间运动构成一定压力。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嘅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议香港是否有足够嘅自治，享受美国嘅特殊待遇，包括关税、被制裁人员喺美国嘅资产可能会被冻结，并且不得入境美国。中国官媒冇报道该法案嘅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马岳表示，香港人权状况恶化导致美国取消独立关税区地位，有可能影响香港经济，但是这个是不得已的选择。
暂时来说，事实上也很多人就觉得，如果香港现状，譬如说法治。
马岳说，现在来讲，事实上很多人就觉得香港现状，比如说法制和自由破坏下去，变成一个警察城市的话，香港本来的很多的经济优势也可能不存在。所以在这个事实上，很多香港人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但是问题是，大国的外交对香港人本身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少。香港法院裁定禁蒙面法违宪后，北京释放出强烈的释法信号，中国官方的宣传亦强调示威者的暴力行为。前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星期二在前往一个地铁站途中遭到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员跟踪围殴，导致头部和手部受伤流血。持续跟踪报道抗议局势的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厂星期二凌晨遭到纵火，四个乔装称示威者的黑衣蒙面人闯入印刷厂，有人手持类似警察用的短棍的器具，威胁在场工作人员不准动，随即在印刷厂内泼洒汽油，纵火后迅速逃走。中国官媒对上述纵火事件无报道，而何俊仁等泛民主派人士遇袭的事件，目前只有《环球时报》有报道，称祸港四人帮之一何俊仁被黑衣人袭击，自行到医院治理。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11月18日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就目前的香港形势作评论。当日是香港理工大学被香港警察围困的第二日。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香港警方的强大攻势可能是香港革命新阶段的标志。这个是孔杰荣的对香港情况的一个形容。他说他不知道目前和香港警察发生最激烈冲突的两间大学里面，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学生。孔杰荣说他们正在和警察进行拼死搏斗，但看上来警察终于开始赢得这一场对付最暴力抗议者的战争。孔杰荣感到可悲的就是这些大学被迫关闭，师生无法从事教学，对几百万和平抗议的香港人亦感到很可悲，因为自从暴力行动升级以来，他们继续和平抗议变得是不可能了。孔杰荣又预测这一场运动可能会与香港政府加强控制而告终。他说一种可能性就是镇压暴力示威的同时亦制止了和平的示威者，香港政府可能会越来越独裁。但是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讲话，然后呢问题就是革命的下一个阶段究竟是什么。孔杰荣说香港似乎是一个不是那么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在这个相对富裕和特有特权的城市，年轻人被期望更加关注赚钱而不是街头抗议。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保罗莫洛德在一篇文章曾经是这样写过的，但是香港从六月份持续到现在的抗议活动越演越烈。莫洛德跟着说日复一日，香港的示威者甘冒伤亡风险去面对中国强大政府支持的安全部队。莫洛德在以香港革命有希望吗这个是题目的文章当中说，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革命不是建立在深深的苦难之上，而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期望之上。1997年香港主权在英国统治150年后移交给中国，当时北京保证香港将会保持它的一国两制地位50年不变，但只是过去了22年，北京就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对香港的渗透和影响都是日积加剧。香港的现实距离北京曾经作出的逐步走向普选的承诺就越来越远。麦若德认为和香港最相似的可能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这次革命企图从共产主义政权手中夺取政权，亦开始于支持民主选举的学生起义。而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共本身的历史都不缺乏大量的革命启示，从由学生主导的起义令人振奋的1911年革命，到遵循列宁主义理论的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莫若德说香港的年轻示威者试图避免1989年天安门学生示威者被屠杀的命运，他们聚焦具体的变化，对共产党没有幻想，他们会竭尽全力拼死一搏，不会抱着微弱的希望站在坦克车前，这个可能会使到镇压势力停顿下来，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历史学者知道烈士是未来革命的动力。人群在街道上奔波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他们遭遇了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挥舞着警棍的防暴警察，冲突已经习以为常，这个亦折射出醒觉的民众和孤立迟钝政府之间的落差。这个听起上来好像就是讲现在的香港，但实际上就是50年前的北爱尔兰。50年前当地进行新闻报道的前 CNN 资深记者麦克奇洛伊就这样的形容，北爱尔兰问题指的是1960年代尾到1990年代尾在北爱尔兰持续了超过30年的暴力活动和周期性的暴力冲突。这个问题最终在1998年在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北爱尔兰和平协议之后解决。在一篇叫做《香港会否步向贝尔法斯特后尘》的文章里面，奇洛伊引述1971年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名记者的评论说，催泪弹具有巨大的力量，他以共有的同情和仇恨将所有人团结起来对付向他们发射毒气的人。在香港人口稠密的街道，催泪弹产生了类似影响，激起了香港市民的强烈不满。曾经担任过 CNN 首任北京分社社长的奇洛伊认为， 北爱尔兰问题的教训是政府的重拳打击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反而会使到问题变得更复杂和更严重。他说，同北爱尔兰的情况一样，香港政府的顽固态度和警察的过度反应已经将一场和平抗议运动演变成要求全面变革的运动。其乐伊认为香港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就好像爱尔兰共和军的崛起一样，警察继续采取强硬的手段，加剧了激进主义者和公众的挫败感和愤怒。其乐伊认为对激进的少数派来说，得出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更暴力策略的结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决定制造汽油弹和造成更大损害的粗暴的爆炸装置之间的界限是微小的。其乐伊的结论就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采取的不妥协做法，好像香港警察日益严厉的行动，正是将一部分年轻的抗议者推向这个方向，这个并非是一个不当的担忧。但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记者说，香港政府如果在成功镇压暴力之后能够认识到这个是他们最后可以对抗议者已经提出的各种合理要求作出回应的一个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抗争者一直使用社交媒体和通讯软件组织抗议活动和争取国际支持，例如争取美国国会尽快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抗议人士，还有近期与警方对峙的理工大学抗争者，都是透过网络的各种方式争取国际关注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在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组成的民间记者会团体联络人金先生在电邮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好多香港人自发使用社交媒体、电邮等方式争取国际关注，自发于网上平台公开个人提案，邀请大家一起进行，并没有特定的负责人。他说亦有一些团体会就某些事主动向大众做出呼吁，希望大家跟随他的提案利用社交媒体、电邮，就好像民间记者会曾经呼吁人利用电邮提升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的支持。另外亦有一些人于某方面有一定共识，所以他们组织起来以特定的做法来利用各种媒体，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不代表民间记者会或者一些有共识的团体就是国际战线的负责人。他们认为在没有抗争大台的运动中，每个人亦可以成为负责人，而国际线就是其中一个具体的体现。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电报上，有人组织了推特共识频道以寻求国际支援。现在加入了这个频道的共有35,000多人，频道里面有不同的议题，邀请加入的账户发推、转推等。例如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香港民主人权法案，频道就发动美国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感谢祭，请大家 like 或者转推，感谢支持法案的议员。民间记者会团体联络人金先生说，亦有香港抗争者发电邮争取国际支持。最近有一封紧急求救香港求助2019天安门广场屠杀正在进行的电邮在度流传。电邮的内容是学生抗争者被警察围困在理工大学里面，要求国际社会谴责警察封锁大学的行动。理工大学处理学生会会长胡国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他知道在外面有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援在理大的抗争人士，包括传送电邮争取国际关注。虽然这些电邮可能是以鱼翁杀网的方式传出去，胡国宏说亦不可以看小这些工作的效果。他说香港人抗争是舆论激石，非常艰难，在逆境中生存，所以任何一些小的希望亦不会放弃。可能电邮传出去没什么人看，或者是看到的人觉得电邮无关重要，但是香港人从六月到现在街头抗争，面对催泪弹、橡胶子弹，虽然看起来电邮的效用可能不大，但是这些微小的力量聚集起来可以变成很庞大以支持他们抗争下去的意志与力量。他相信总有一日会见到成果。至于被围困的抗争者是否有用社交媒体来使外界知道理大校园里面的情况，他说很多被困抗争人士正在寻求各样的方法离开校园，所以一些网页已经是没有更新，不过现在还有很多记者在校园内流 手，他们可以将里面的情况告诉外界知。胡国宏说，较早前他们在社交媒体例如脸书、 YouTube 和通讯软件或者网上讨论区亦有上载校园实况，例如抗争厨房的视频和照片，令人知道有餐厅的厨师带着食材主动来到大学为抗争者煮嘢食，相信这些资讯有助外界了解抗争运动的实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中贸易协定有可能推迟至明年。美中关系波涛汹涌，双边贸易谈判仍然继续下去。美国商务部准许部分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供货。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随着中国广泛施压要求降低关税，特朗普政府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中贸易协定可能会推迟到明年。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在未能够解决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的情况之下，要求降低对华关税的协议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交易。特朗普在10月11日的发布会上表示，和中国签署初步的贸易协议需要5个星期的时间，现在5个星期已经过去，美中双方还未有达成协议，谈判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特朗普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和中国对话，但是并没有透露其他的细节。他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继续和中国对话，中国希望达成协议，问题就是他想做交易吗？因为他喜欢现时发生的事。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刘鹤副总理希望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到北京会晤，并且表示希望这一轮谈判能够在下个星期四美国感恩节之前举行。在最近两日，美国国会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使到原本就相当紧张的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中国外交部、人大、香港工委等七个部门接连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并且威胁要对美国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反制。舆论担心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又要中断，而睇似近在咫尺的贸易协议可能又要告吹。这种忧虑使到近来表现十分强劲的美国股市在星期三出现全面的下滑。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亦都释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面特别指出，外界的传言并不准确。他说，中方愿意和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面共同努力，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力争达成的第一阶段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他上任之后的第二次亚太之行之中访问了此行最后一站越南，努力提升和这个前敌国之间的防务合作的关系，并且谋求共同应对他所说的中国破坏国际安全秩序的行为。他还敦促越南等国家反抗北京的压力。在讲话期间，埃斯珀宣布美国将会在明年向越南海警队提供一艘巡逻舰，以提升越南在海上的执法和防御的能力。随同埃斯珀进行这次亚太之行的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出访之前，在华盛顿一场讨论会上面说，美国和越南伙伴关系日益密切，显示美国成功争取到地区国家支持美国正是努力推进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他说，薛瑞福说，他看到在具体军事行动的方面，防务合作正是扩大。如果你看看南中国海和美国在那里一起展示军事存在和进行联合巡逻的国家正是增多，也有更多国家的舰船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商务部允许部分美国科技公司继续向华为供货。美国芯片产业代表强调说，确保国家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本身就事关国家安全。联邦商务部据报在11月20日开始向部分美国企业发出出口许可证，允许他们继续向华为公司供货。商务部同时拒绝了其他公司针对华为的出口申请。被特朗普总统提名为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人选史蒂芬·比根说，
中国在新疆的做法不可接受。这位担任美国的北韩问题特使的外交官在星期三，就是11月20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提名审议听证会上面说，他并没有理由去质疑那些报道的真实性。事实上，他认为所有那些报道都显示了针对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令人震惊的行为。加德纳参议员问到美国是否应当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等的对应被问责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比根表示他们会考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中国的千人计划渗透美国各个大型的联邦研究机构，美国国家卫生院里面的140名科学家被调查。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确认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条约开涵南中国海及整个太平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的台湾专家说2020年大选无论南绿执政，北京有可能长期会对台进行恐吓施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上个星期日，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航空母舰航经台湾海峡，被台湾政府视为是在大选之前恐吓台湾的措施。台湾外长吴钊燮说，台湾选民不会受到恐吓，将会以选票对中国说不。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鲍瑞治说，北京认为对台湾进行长期性的恐吓和施压似乎是一个更佳的策略，所以无论谁赢了台湾大选，这种做法极有可能持续下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的卜瑞哲，这个星期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过去北京一直希望以说服方式希望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模式，但是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时，北京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得到进展，甚至在马英九政府之后，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反而取得政权，使到北京自从蔡英文上任后开始对台湾采取混合恐吓、施压以及招安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已经被他认为是一个刚好的选项。在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之际，卜瑞哲在这份名为从说服到胁迫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以及台湾的反应的报告之中说，北京亦在思考各种对台湾的选项，包括恢复以说服方式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使用武力或者是以非暴力方式胁迫台北的中间选项。他说对北京而言，说服的做法效果欠佳，在马英九政府任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吸引力不高，虽然民进党推动法理台独对北京会是一个严重打击，但是同样严重的是台湾的永久分离。中国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对这个问题极为担忧，因为他排除了统一的可能性，即使一国两制遭到台湾朝野政党的拒绝，但是卜瑞哲说要北京完全放弃这个模式基本上是一个零可能性。至于对台动武的选项，北京必须考虑到虽然中国军事力量持续增长，但是美国介入台海的战争风险太高，成功的机会并不确定，因此卜瑞哲问，如果说服政策是低风险低回报，对台动武是高风险不确定回报，这样是否有一个做法是风险适度成功几率较大？他认为事实上对台湾采取长期性恐吓、施压以及对台湾内部进行招安的混合手段，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更佳的策略。 如果2020选举产生一个国民党政府，北京或者有可能恢复在马英九政府时期的渐进式说服性做法，但是一个韩国瑜总统是否会比马英九更加愿意走向统一，卜瑞哲认为北京对此亦不无疑问。他说如果国民党胜选，北京将会坚持新的国民党政府一上台就承诺立即展开政治协商，但是那个将使韩国瑜处于艰难地位，因为台湾民意对这个政治协商的支持度很低，而且两岸亦尚未对彼此的政治框架达成共识。韩国瑜在选举期间宣示对中华民国的效忠，亦凸显了国民党和北京对彼此在认知上仍然存在的鸿沟。即使国民党赢得总统和立法院多数，他亦不必然会施行中国能够接受的政治议程，而且就算民进党失去立法院多数，他还是有能力阻止行政部门的政策。另外，台湾社会运动积累的力量，例如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并没有消失，他有可能再被动员出来阻挡被活动人士为对台湾危险的政策。基于这些因素，卜瑞哲说台湾的政治现实将使北京对韩国瑜胜选保持戒心，因为从过去的经验看到温柔劝说以及经济奖赏的选项不太可能达到北京想要的政治结果。至于习近平年初对台政策将会是否暗示北京对统一已经设下时间表，卜瑞哲并不如此认为。他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特意避免做出这种暗示，而这样做其实反而很有道理，因为如果提出一个确切时间表，反而会使台湾和美国采取行动，破坏北京在台湾议题上的目标。因此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北京并不认为统一的大门已经关上，而且对这个问题保持耐心是合理而且必要。对于台海两岸的未来，卜瑞哲说短期而言，国民党在2020大选中胜出将会增加北京的信心，甚至北京亦可能忍受蔡英文以小幅度赢得选举。但是中期来讲，如果蔡英文2020年胜选，而下一代民进党领导人又在2024年选举中胜出，这将使中国领导人非常警觉，因为那个代表一个根本性支持民进党的台湾民意倾向，而那个亦将暗示统一的大门正在关上。长期来看，只要两岸分歧长期无法解决，台湾与中国的和平分离亦将被中国视为问题。因此卜瑞哲说，自从2018年台湾总统选举后，只要每一任政府不朝统一的方向做出显著移动，就会引起北京对统一是否最终将实现的疑虑。对于中国在辽宁号之后的第二艘航母通过台湾海峡，中国政府否认与当前局势有关。中国海军星期一说，这一艘002号航母是前往南中国海与展开科研试验和例行训练。中国制造航母跨区展开试验和训练是航母建造过程中的正常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与当前的局势无关。此外，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一在曼谷与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会面时，对台湾议题表达强硬立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台湾问题上，魏凤和强调中方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绝不容忍发生重大台独事变。中方要求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要让台海局势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承诺美国和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涵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他还对菲律宾方面提出更新这项接近70年的条约表示理解和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在星期二，就是11月19日，在菲律宾国防部大楼和部长洛伦扎纳会晤之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说，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南中国海。五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美菲两国国防部长在会谈之中都确认条约的使用范围包括南中国海。根据这项条约，对菲律宾的武装攻击会导致美军作出回应。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马尼拉的时候，亦都作出了类似的承诺。 那个是多年来美国高级官员首次就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是否适用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作出公开和明确的表述。在这个之前，菲律宾官员表示这项条约并不明确美国是否有义务因为菲律宾人员和军事装备在南中国海受到攻击而作出军事反应。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还在2018年12月呼吁重新审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埃帕斯星期二当着洛伦扎纳的面表示支持对这项条约作出重新的评估。他又说美国在2018年公布了新的国家国防战略，表达了对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的重视，美国和菲律宾的条约应该反映这项的变化。洛伦扎纳说菲律宾和美国高级防务官员预计在年底前举行年度磋商会议的时候讨论修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民众对美菲军事同盟普遍持着积极的态度，但是很多人并不希望看到西菲律宾海发生因主权争议导致的战争。在最靠近斯普拉特利群岛的菲律宾主要岛队巴拉望高中生费尔南德斯对美国之音说，菲律宾和美国同盟关系依然是很坚强，甚至学校的一些教育资源亦都是来自美国，但是他并不希望看到菲律宾和美国卷入和中国的武装冲突。
So if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hilippine Sea, there's no need to do a battle between China and Philippines because if we talk about it, it's going to be okay. And yeah, we still need America, but for not for the battle, but for friendship, I guess.
他说有关菲律宾海的问题，中国和菲律宾打仗是并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他们讨论这个问题，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没错的，他们仍然需要美国，但是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友谊。五角大楼星期二的声明说，美菲两国防长在会谈之中都强调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重要性。埃斯珀还敦促受到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影响的所有的国家采取集体的行动，向北京传递在处理主权争端的时候应该走正确道路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在星期二就确保美国研究机构不受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入侵而举行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来自美国各大联邦研究机构的代表承认，他们各自所属的机构都发现有参与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所谓千人计划的学者。美国国立卫生院的代表就透露，目前国立卫生院有超过140名学者因为学术诚信或者受到外国影响而被调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二的听证中，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主席来自共和党籍议员罗布波特曼问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以及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前来作证的官员，他们各自的机构中是否有学者参与中国千人计划，但是没有向美国相关机构披露。面对这个问题，来自上述研究机构的代表回答毫无例外都是肯定，是的，他们说。中国媒体披露，自从2008年底中国政府批准实施千人计划以来，截至2017年已经有7000名学者参与到计划之中。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联邦机构未能够充分应对一些由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所带来的威胁，这些项目系统的利用美国的研究来强化中国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听证会上，这几位代表都表示他们各自的机构目前都已经采取措施限制中国人才计划可能带来的风险，不过他们同时强调各机构的措施并非只是针对在美国的华裔学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隶属美国卫生以及人类服务部，由联邦政府拨款。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外部研究项目负责人迈克尔·劳尔说，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外国政府和机构对该研究院的学术影响早就有所警觉，他们的担心主要有三类：一些研究人员没有按照规定申报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包括接受外国政府的资金，使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专利信息流入其他机构或者是其他国家；一 一啲研究人员试图破坏研究院的同行评审系统，将科研申请书、提案和会议内容与非评审员分享。他说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采取并且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去发现、解决和防范这些风险。他还说目前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在调查140名可能涉及学术诚信和受外国影响的科学家。不过卢尔没有说明这些学者是否都来自中国。不过他特别表示，因为违法或者是违规被调查的学者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去年年底就已经披露，美国有少部分受聘于该研究院等美国联邦机构的外国研究学者私下接受中国资助，违规转移美国知识产权。能源部科学办公室主任克里斯托弗·福尔则强调，从今年6月起，美国能源部禁止他的研究人员参与中国、俄罗斯、北韩以及伊朗等敌对国家的人才招募计划，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千人计划。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科学与工程办公室主任黎贝卡·海瑟在听证会上说，国家科学基金会亦有类似的禁令，禁止国家科学基金会人员参与外国的人才计划。他说他所在的机构还要求那些可以接触敏感事实审查和信息的人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正在申请美国公民的人。另外，参加作证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亦表示，他们所在的机构亦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风险。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在证词中说，联邦调查局去年开始增加了对参与千人计划学者的逮捕和起诉的曝光率。他说亦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删除千人计划的名单。他还说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56个办事处都建立反情报小组，并加强了与当地的大学和企业密切接触，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才计划的风险。美国国务院负责领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拉莫托斯基在听证会上说，国务院加强对到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签证申请审查，特别是那些理学习被美国商务部尖端技术出口管制条例限制的相关技术专业的学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占据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之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幅继续放缓。这个同美中两国关系的起伏、到美国的签证手续的日益繁复，以及美国整体的政治环境等等，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同时，这个亦反映出整体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的趋势，为依赖留学生学费收入的部分美国的高等院校带来不少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18日，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发布了2019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根据该报告的最新数据，2018至2019学年度在美国国际留学生人数连续第四年超过百万，已逾109万创历史新高。不过这个仅仅比前一年度增加了 0.05%， 增幅较细。其中新录取的国际学生比前一年度减少了 0.9%， 不过降幅较前一年度的 7% 细了很多。在众多国际留学生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达到369,000，依然位居榜首，占所有国际留学生的 34%， 印度以 18% 紧随其后。门户开放报告的历年数据显示，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在2009年至2010年度涨幅达到29.9%，此后逐年递减。2018至2019年度仅比前一年度增加1.7%。这样的趋势在美国中西部一些州尤为明显。以爱奥华州为例，州内三所公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2015年达到峰值时有4430人，而2019年录取人数仅仅是1953人。对于在校就读的中国学生来讲，这些数据上的变化在生活中并不是十分明显。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系的大四学生陈木恩说，他身边还是围绕着很多中国学生，不过他注意到有些专业的中国硕士生和博士生正在减少。陈木恩说，有同学因为是学统计读博士，会在 I20 学生签证表格到期换签证的时候被审批，有些人被审批就会在国内留半年至一年，还有一些人是回不来。美国近年来开始着重关注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构成的安全风险，因此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审批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从事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学生签证。特朗普政府曾经就中国留学生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发出警告。陈木恩说，他有个朋友在入境美国海关时受到间谍的指控而被取消学生签证遣返回中国，但是今年十月在被问及中国留学生面临签证变难的局面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刚刚上完堂，现在就一面喝咖啡一面聊天。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off one's rocker 以及 silence treatment。
Larry， 我看见你一路望着那边那个女仔，你为什么不行去跟她聊聊天？
Are you kidding? She'll think I'm off my rocker if I just walk over and start talking to her.
你走去跟她说话，她会以为你是什么话？ Off your rocker,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off one's rocker means to be crazy. I'm afraid she'll think I'm crazy, or at least really weird, if I start talking to her for no reason.
Oh, 所以 off one's rocker 就是指一个人特别怪，行为反常。嘿，如果你觉得跟陌生人聊天很奇怪，那你才真是 off your rocker。
I don't know, I guess I'm just a little shy about it, okay?
你这么怕丑，难怪总是错失良机了。唉，算了，你这么细胆我都没办法的。哎， Larry， 你看过哪个人才真是有点不正常啊？
Who？
就是坐在角落头的人咯，你看他还在唱歌。
Yeah, he looks like he's a bit off his rocker,But he's probably just really drunk.
是啊，或者他喝醉酒了。 Larry， 今晚我们不可以玩得太晚，明早九点钟历史教授要跟大家补课。
9 a.m. on a Saturday morning, your professor is either completely off his rocker, or he just likes to torture his students.
星期六早上跟大家补课不是挺好吗？你认为这个教授发神经啊？我看你才是 off your rocker。 Larry，班里面没一个同学认为教授这样做有什么不正常，更加没人认为他是要折磨我们。
Okay, but to me, anyone who likes to go to class on Saturday morning is off his rocker. 嘿，I forgot to tell you that my sister is giving me the silent treatment. She's mad at me for telling our mom about her new boyfriend.
你将你妹妹识男朋友的事话俾你妈妈知，唔怪之得你妹妹对你发火啦。你话佢仲俾你 silent treatment，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give someone the silent treatment is to refuse to talk to that person. My sister is refusing to talk to me because she's mad at me.
哦，我明啦 ，silent treatment 就系唔理你，唔同你讲嘢。咁讲你妹妹连电话都唔听你噶咯。
No, she wouldn't even speak to me when I was home last weekend.
唉，其实我最憎呢种态度，唔讲嘢可以解决到问题咩？
Exactly. If my sister is giving me the silent treatment, then how are we supposed to talk over the problem?
我仲记得当我话俾我妈妈听我决定要嚟美国读书嗰阵，佢嬲到一个月都唔同我讲嘢。
She probably wasn't really mad at you. She was just upset that you would be so far away.
我知佢唔系真系嬲我嘅，而系唔舍得我去咁远嘅地方嚟到读书。但系唔讲嘢有咩用啊
？Sometimes giving someone the silent treatment is a good idea, though. There are a couple of people I avoid talking to because I know that they like to gossip.
咁又系， 遇到那种乱讲嘢的人，最好不要跟他们讲嘢了。去年我的同屋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一个学期都不跟他讲嘢，给他 silent treatment。
Hey, Li Hua, you learn fas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f one's rocker， 就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正常，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个人黐咗线啊咁解。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ilence treatment， 就是沉默对待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